们好。
好。
真的在主里头是真的好。我跟你交通才知道为什么是好。今天特别神的恩典，在这里能够分享主的话语。那在还没讲之前，我要先交通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是圣洁的一本书，对不对？在圣经里头好像也说到交通到一些不好的事、丑恶的事，你要问他说到底为什么？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回答是两个回答。第一个，这位上帝乃是要我们认识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这圣经里头主要是讲到神的救恩。那第二方面，为什么会说到一些丑恶的事、不体面的事？因为圣经是为着叫我们从人的历史里头学习教训。人正是我们自己的有限，正是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那么圣经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一本书。我们是感谢主，他把圣灵给我们，他也把他的圣经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还讲到看神的羔羊，仰望神的羔羊。当然我们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一次，这一次就有点不一样。我讲到要注目神的羔羊是我们注目的对象。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那么这个我们讲到神的羔羊，我们不得不讲到神的羔羊为什么要被杀。我们都知道是因着罪，违背律法就是罪，圣经中所说的罪是超乎律法，上帝的标准是超越律法的，罪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放在人的里面，他的性情放在人的里头。那么这位神是一个圣洁良善的神，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宣布他所创造的人是好，不只是好，你一查原文的英文的圣经是 excellent， 他创造人的时候是完全，是一个最好。那么我们讲到罪，罪是讲到另外一句话来讲，罪是讲到人的不完全，你我不完全，罪是说到人的思想行为或者说不恰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懂得罪的，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叫做礼义之邦，特别着重礼节礼貌，所以中国人讲到非礼勿看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如果我们说话不恰当，行为不恰当，那么这个是圣经里头所说的罪。那么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为解决人的问题，他怎么办？他只有把他的儿子击杀在十字架上，借他的血，他不只是死了，他也复活了，不只是复活了，他升天还要再来，来解决人的问题。那么上次我们稍微提到一下，这个血到底是什么？这个血我们可以说是宝血，因为是基督的血啊，因为他是没有罪的神，没有罪的基督。那血第一方面讲到是为了什么？是为着神，为了上帝。在利未记十六章里头就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啊，要进入至圣所，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去，这个人就是大祭司，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那什么进去做？带什么？带着血。那么血弹在那个至圣所的里头，那弹了七次。那么这个大祭司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是神在至圣所里头的一种救赎的交易或救赎的行为。那么这些接受到这个救赎的行为艺术的人，那看不见，你我看不见，以色列人看不见，那只有大祭司，只有神能够看得见。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血实际上是为着神。那么我们如果讲到旧约来历的话，我们不能不讲到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他们走逾越节，第一个要杀羔羊， 第二个要用血涂在门楣上面，你知道这个是很像中国人，这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做什么，贴什么门帘，对不对？是什么颜色？是红色。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在房子的里头吃羔羊的肉，那么神看见了这个血，那么就过去，他们就不至于被击杀，能够活命。所以血主要是为着神，基督的血就是宝血。第二方面，血是讲到我们的亲近神。到底我们亲近神是借着什么来亲近神？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个血是满足了神。就讲到说，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少，天良就是良心。那个血主要是为着我们的良心，洗净我们的心良心，但是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永远洗不干净。为什么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记者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非常适当。但感谢主，借着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心，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觉得亏欠，我们就觉得有罪。那么这个说借着血说明亏欠良心能够用你这里解决。我们有亏欠良心，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觉得亏欠。那么这亏欠良心不断提醒我们，使我们感觉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间隔。那么借着血我们就产生一个新的结果，上帝跟人之间的难处间隔就除去了。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进到上帝面前是借着血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就是血的意思就是说，我承认我有罪，我都不完全，我承认我需要得到洁净，我需要得到救赎，我需要依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借着这个，我们能够亲近神。所以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或者说我们最近光景好一点啊，我今天呢，读经祷告比较正常啊，我今天能够服侍主啊，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我们亲近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依靠主的宝血，主的宝血永远是我们的依据。那么我们讲到亲近主分两方面，有些人讲到说，刚开始信耶稣，我们当然需要借着主的血，好像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了。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可以亲近神，对不对？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隔绝。旧约的里头，我们看见人看见上帝的时候就是死亡，因为他是荣耀圣洁的神，我们是污秽败坏的罪人。我们感谢神的救恩在我们当中。那么在有所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他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神面前。那么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不可能到至圣所，一见神就是死亡，进入至圣所也就是死亡。那么我们是血做开端，那么继续走属天的道路，基督徒的道路，永远依靠着血。有时候我们觉得说，那个亲近主，那么借着血是一个需要的真理，救恩的开端，没有错。对，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进步，我们不需要。那事实上，这个是我们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永远是依靠主的血能够进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都告诉我们，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罪都能得洁净。保罗所说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那么第三方面是说到什么？跟魔鬼撒旦的关系，是讲到胜过魔鬼撒旦的控告。魔鬼意思就是抵挡神的，他是控告神的儿女，这是他专门的工作，这是他最害的活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在天上，今天天上为你我祷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对抗撒旦。那上帝只是怎么样对抗撒旦呢？从某来讲，就是上帝这位神借着耶稣基督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对付撒旦。我们堕人类堕落，人不完全，犯罪，把一些东西 在人里头的东西撒旦看得见，那么这些污秽的东西成了撒旦控告我们的一些的根据在里头。所以我在龙老师告诉我们，人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另一方面，我们犯罪，我们去远离了神。我们感谢主，借着血能够除去我们中间的一切的难处。那么这个血能力到底有多大？我们唱的诗歌，你说郭敏基本很喜欢唱的诗歌，基督的血，对不对？这个血叫我们除去罪，叫我们除去重担。这个这个血就是讲到，叫我们能够不惧怕撒旦，同时也叫我们完全，都是依靠的血。那么这个有一节圣经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边讲这样说：神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每一样的罪。那么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能力在里头。不管是大的小的罪，黑的或不黑的，不白不黑的罪，我们记得了罪，我们不记得了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都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那这个是一个根据，控制是撒旦控告的一个根据。在罗马书八章三节也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三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那么这个是我们得着胜过撒旦控告的一个武器在里头。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我们信了耶稣那么久，跟着主那么久，那么我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忽视火炬的功效。所以往往你会觉得，当某个撒旦控告你我说，我们很容易掉进他的诡计里头。这是为什么？我想在这里我们就是提醒到一点，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里头的那个老旧人，那个败坏的罪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的良善，我总是觉得我们自己还能够行善，能够做一点好事，是一些不信耶稣的人所做不到的。但是往往这个是撒旦所利用的工具。当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我想人最不容易的就是谦卑认罪，这个不容易。比如说夫妻之间最不容易讲一句话就对不起，因为知道错但讲不出来。我想这也是类似的情形。我们总是在去找我的里头还有一些对的，我里头还有一些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就承认谦卑认罪悔改，那么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我们就不至于落在魔鬼撒旦的圈套里头。我今天特别啊，我想沈恩姐给我讲到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弟兄，是吕老弟兄，他是1911年，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年就出生。他在当然已经很久以前就被主接去了。在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到美国来，我想老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也许我们有机会能够见面，那我们也有机会去访问看我们年长的弟兄。那么但是也是我们就特别他招待我们去看在 Texas 州的那个美国牧师梅牧师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就今天印象很深，实在是非常感谢主。我今天特别讲这件事，这条领带是我父亲送的，30多年前。但是我告诉你，最大的礼物不是这个，最大的礼物是我的父亲是家里头第一个信耶稣的。他信耶稣不容易，他生出来父亲就死了，我已经没有滚发，所以他这个靠着自己生活，所以他的意志比较坚强。另外当然他脾气也比较急躁，当然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但却是耶稣所爱的，是耶稣所拯救的一个人。那么特别我今天就特别就讲到两件事情。上礼拜主学的时候提到他第一次接触福音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在台湾在澎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电灯，怕黑暗， 怕鬼魂，那个晚上不敢走路，经过坟墓怕有鬼闯出来，这很奇妙。神的同在，这位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同在，他跟一个传道人住一个礼拜，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敬拜主，以后就不惧怕。这第一个，神的恩典。第二个，他在日本念书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他要自己卖那个茶叶，自己然后骑脚踏车，下雪天也要出去卖东西，然后去读大学。那神的恩典，当然他是那个明治大学夜间部毕业。那个时候他有肺病，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肺病就相当现在的癌症，没有药可医，所以这个在生命非常苦苦的当中，神的特别的恩典，他就经常想到自杀。你知道日本人自杀最普遍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跳火山，一跳进去，生命就死了，然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不感谢主，神的怜悯跟保守，我的父亲没有跳火山，否则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做为主做见证，我的姊妹也不可能在这里能够敬拜神。但在这里头，我就特别受到一件神特别的恩典。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大能是永远存在。有一个晚上，他在坐夜车到一个地方去，那突然有一个妇女上车带着孩子，没有位置坐。那么那时候他有位置坐，但是里头是一个挣扎，我要不要让座？那后来主得胜，他让座。那感谢主，借这个事情，神施恩怜悯，许异象在梦中，神回答了他的一个问题。他经常读经的时候就想到说，也就是说你的罪赦了。他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那个晚上神施恩怜悯，在异象中，在梦中向他显现，有一个人比非常强度高，走到他面前，当然用日本话跟他讲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产生高扬的能力在里头，在他身上产出一股的热气，从肚子上升到胸部到头部出去，以后他到见主面的时候没有再发生。哈利路亚，神是荣耀得胜的救主在里头。我不晓得，也许弟兄姊妹觉得奇怪，我等等要唱一句台语的诗歌在里头。那么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父亲会让我想到这首诗歌，因为他是经常他喜欢唱的一首诗歌。那么最近神却特别的感动，我今天就唱一句。那么我讲唱之前，我就把大意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诗歌是什么？圣洁的救主是罪人的朋友，软弱的人是你所要拯救。这一生一世，求你牵我的手，我永远要依靠你。这台语是这样唱的，你懂了台语的人知道。祈仙救主最近便有乱流的人死里所救，只是世间看我的求，我要是没我可以。我们感谢主，神的羔羊是永远是我们仰望的对象，拯救的对象。下面我们讲到神的羔羊不只是仰望对象，也是我们跟随的对象，对不对？ follow。 我们上面唱的诗歌，什么耶稣主就讲到我们要跟随主，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要我们能跟随主，得到他更丰盛的生命。那么在讲到要跟随羔羊之前，我们讲到我们如果不跟随羔羊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简单来讲，我们可以讲到三方面。我们可能就是跟随自己，有些人就觉得说他什么都不信，他说他没有心中没有神没有上帝，事实上这个只是对一半，这个是谎话。人如果不信耶稣是神，他可能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可能是世界名利地位的概念神，人不可能没有神。那么 我们自己里头这个老旧人，你知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好像他并没有把老旧人一下拿掉，把它切除掉，没有。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了，老旧人也在里头。那么我们是依靠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血，天天信靠他，天天与他同时同埋葬同复活，叫我们老旧人。 越来越脱离罪恶的权势，这是神拯救方式在里头。所以往往我们不认识老旧人在里头。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里头的骄傲、嫉妒、我们的无能。所以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告诉我们，他所要做的良善，他做不出来。他不喜欢做恶，到处做得出来。我们的老，如果不依靠主，跟随主，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这永远是不上算，是靠不住。第二讲到世界。 如果你不依靠羔羊，跟随羔羊，可能一定是跟随世界。这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有快乐，我们不能讲说世界什么都没有，它有快乐，但是是最终之乐。名利财物是诱人的，但是它副作用是不是很大？全部是虚假的。那么世界上所谓的好人是怎么人？也是虚假，因为人人都有罪。世界上一切的喜乐也是虚假，世界上是有喜乐。 但是都不能满足人的心，也不能持久。讲到人的生命也是虚假，为什么人的生命虚假？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么讲到世界上一切的哲学、宗教、道理都是虚假，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最后，整个世界提倡的书都是虚假，因为一切都要过去。 然后下面我们就讲到，我们如果不跟随自己，跟随世界，跟随魔鬼，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在中。这个我们的记者读《四福音》的时候，特别马大福音的12章，当然是讲到乌鬼，那七个鬼。那当然从我们按照上下文来讲，读圣经的是讲到是说到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是说到那个光是有所宗教仪式的。
怀赛人，他们拒绝耶稣，这成了我们一个警戒在里头。他就讲到乌鬼离了人生，就在无血之地过来寻求安息之地，却寻不到。乌鬼喜欢住在人的里头，这个神就看见了。然后他便去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以前那更不好。耶稣后来结论是，这邪恶的时代也是要如此。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拒绝耶稣，一再的刚硬，那个结果就是这样。那么这里讲到，我们可以从怀疑赛人作为一个警戒在里头。怀疑赛人他们心意是好的，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单纯的信心，能够信靠上帝，能够荣耀神。但是他们光是所外面的宗教的仪文跟秩序，可是他们的里头是空的。 他们不要耶稣，他们拒绝耶稣，没有把耶稣接受到道心中来。怀疑赛人，他们我相信他们可以赶鬼。在赶出这以后，刚刚讲到里头是空的，他们只注意道德的好行为。我想这个是我们彼此交通的劝勉。我们今天有所谓的基督徒、基督教徒，有一个弟兄给我一个提醒，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太多所谓的基督徒。 可以看到外面的宗教仪式，但是看不见基督。那在我们的里头成了一个光照，跟警戒。怀疑赛人用疑问、条文装饰自己，但是他里头是空的，没有圣灵住在他那里头，所以他们幕后的光景那就更不好了。使徒保罗他也讲到魔鬼，但是他讲到光明的魔鬼，真理邪恶的魔鬼，我们还可以对付。但是那个光明的魔鬼好像是好的。 好像是帮助我们，事实上我们才容易上他的当。那么人今天活在这今天时代是骄傲、自我中心、坚持己见，人的心往往很容易被魔鬼所影响，并且进一步可能被他所充满，因此在地上产生许多问题、许多肉体的疾病、心灵的伤痛。 那我们都知道，最近我们有看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发表里就讲到，今天世界上的疾病的问题，人类最大疾病的问题，第一个是癌症，对不对？第二个
就所谓的忧郁症
depression，
这个也是世界的卫生组织他们的公认，我们所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我想就很久以前，他就交通里头，我印象很深刻。我讲到人自然在一起一定不容易，本来不同的人，所以耶稣说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相爱。那特别讲到夫妻是容易吵架，我想很少夫妻没有吵架，也许有例外，但是他就讲到说，你讲话沟通，我们需要沟通，等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注意什么事？我们可以讲同样的话，夫妻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货真价实的，是说出对方的有限软弱，对方的罪恶。但是往往都是那个都是不饶人的，那个智人已死地。他就讲到说，我们人夫妻可以沟通，要好好沟通，因为有这样子能够产生和合一在一起，能够相基督。但是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所以当我们吵架的时候，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回到主面前，第一个 slow down 仰望主，仰望神的羔羊，你祷告他，在圣灵的里头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继续往前。讲到这个忧郁症，事实上，一个信耶稣的人、爱耶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事实上他就比较不会，不是说永远不会，比较不会发生忧郁症。最近有看一些文章在里头，他讲到一些许多属灵的伟人，就包括 Charles Spurgeon， 他有忧郁症，但程度当然不同，包括我们世界上我们所有名的人，像 Mother Teresa， 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也有忧郁症。忧郁症是说到，当然我们老我在里头。 我们难为看人看完自己的时候，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忧愁，难免会有痛苦。我们感谢主，我就稍微提一下七处的圣经节，我要一种的劝勉。当你心里烦乱的时候，孤燥的时候，你怎么办？在诗篇42篇就告诉我们，应当仰望神。诗篇42篇第5节，当你恐惧的时候， 你我要怎么办？在诗篇34篇第4节就告诉我们，你要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你，叫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是诗篇34篇第4节。我想我们想熟悉的，在活在这个时代里头，不可能没有忧虑的，不能忧虑说我们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很可能都是没有工作。 我们感谢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他叫我们看天中的飞鸟，上帝怎么照顾他们，他也在看野地的百合花是神自己所种植的、所培养的，他的开的花是何等的美丽。耶稣说，他开的花，所罗门及荣华富贵的时候都比不上，所以主耶稣要劝勉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除去忧虑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么这些比交给你们，我们可以计划明天，但是我们不要忧虑明天，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耶稣说，一天的难处，就一天当。往往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去想到自己，想到朋友其他人。但请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位，在罗马书第8章，我们想熟悉的。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知道；圣灵知道。在罗马书8章28告诉我们，我们软弱，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见到人心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意来祈求，最后就回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神叫爱他的人，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主保罗是一个刚强的人，但是靠了主的恩典，他可以 没有忧郁症，按照他的遭遇，那是不可能没有忧郁症。但是很奇妙的，忧郁症说到人的软弱，在使徒保罗在跟多书信里头就告诉我们，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乃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喜欢夸耀他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但我们在别人面前夸耀软弱，那是不一定的就是好，但是在神面前夸耀谦卑， 我们就得着神救恩的能力。总归来讲，我们到底要跟随谁？我们不能够跟随自己，我们不能够跟随世界，也不能跟随魔鬼。
我们要跟随神的羔羊，他是我们的上帝。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非常熟悉也喜欢一件事情，只保了宣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救恩。下面也许我想这个见证可能弟兄有些人他看过，关于 depression 的事情，关于那个忧郁症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纸面的见证，可能是从北京的。我们刚刚讲到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能力，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能够解决我们的难处，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难处在里头。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也需要平衡。有时候往往就认为我们依靠啊，就祷告，那么属灵观念很好，那么胜过试炼、试探、难处，那么这是唯一的方法，那不一定。我们需要平衡，神给我们带领引导信心到底是怎样？我所说平衡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生病的人需要用的老医生，对不对？这是耶稣所说的。那么我们也记得使徒保罗，他的儿子曾儿子那个提摩太，他胃不好。我不晓得使徒保罗他有医治的大能，他没有这样说。他跟他怎么讲？他说你可以用一点酒帮助你的胃，因为神有他的智慧，他的做法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隐藏的事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个的人生路上难免会有问题，会有疾病，但是我们要提着祷告，主给我们信心，看看神怎么引导带领。有的时候借着医生给我们的药也是主给我们的信心，为了显明他的荣耀。当然最重要，我们不要依靠自己。一个纸面的见证，神怎么样医治他的忧郁症。他三十岁以前他没有忧郁症，但三十岁以前不是说到说他没有问题，他没有难处。在这里有四大难处。第一个，他妹妹死了。妹妹在美国一文可表，念完书以后高兴找到工作，成绩很好，很聪明。可是没想到他得了很少的那个唾液癌 survival。当然后来经过医治，22岁就离开世界。这对人来讲是一个大难处和解。不感谢主，死之前他信了耶稣，受尽在主的名下。第二个难处，他的大女儿心脏病，但是大女儿并没有活了很久，5岁就离开世界。你说对他打击是不是一个大的打击在里头？第三个，他跟他婆婆也有难处。婆婆从台湾到美国来，看见大女儿的问题，他就说我们应该吃香拜佛，那么求佛祖来医治她。但是我们的姊妹就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我们信耶稣了，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婆婆一生气之下就回台湾去，但是主永远是得胜的主。他们继续的祷告，整天用祷告去传福音。婆婆有一天终于信了耶稣，那么他信耶稣以后一个非常特别的行动见证是什么？婆婆，你有没有看见这样事？婆婆向媳妇道歉，这个不容易，对不对？他跟他讲说以前对他的态度不好，求这个媳妇原谅他。他的里头充满了主的爱，也非常受感动，他们抱在一起就痛哭一场。这是婆婆的难处。第四个，他有曾给他们双胞胎，但是双胞胎早产，但在30岁以后就产生了问题，那个忧郁症开始，不能睡不好，也吃不好，所以体重掉了20磅。后来就祷告主，寻求主，那么神也是借着你主内基督徒的医生、心理学医生来帮助他，那么也给他吃药，主的怜悯，他的忧郁症得到医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神给我们的恩典、怜悯的信心，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地上许多病痛的问题。下面一个，我们讲到跟随主的羔羊，积极正面，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我们讲到信，因信活出主的生命，我叫做中题目就是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做得恰到好，不多不少。那么这个是上帝的行为，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是神没有错，但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感恩，在罗马太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的。那么这个因为他们不要得走地主，对不对？这个地主我们可以说是讲到神的产业，神的产业我们归结来讲，圣经里头其实都是指向基督，基督是神的产业，基督是神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头。你得走基督就是得走一切，你丧失了基督你也丧失了一切。那么这个温柔往往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温柔没有错，原来是 meek， 是温和，在上帝面前温和，我们也不随便生气，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希腊文原文的里头，你去查这个字典的时候，温柔是忠勇之道，不是说永远不生气不发怒，也不是说永远都在生气，乃是说你该生气的时候你可能会生气，你不该生气的时候你靠着主的恩典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不会生气。那么比如说耶稣对犯罪的妇女讲到说，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罪，哪第一个石头打死了他。对这犯罪的人罪意长期他是非常的恩典怜悯温柔，但是在法利赛人他却不可信，在进耶路撒冷翻了他们的桌子，用鞭子鞭打他，显明神公义的怒气，圣洁的怒气在里头。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我们不可能依靠我们自己做得恰当，说话说的不多不少。箴言告诉我们，一句话讲得恰当，好像金苹果落到银网里头，对不对？我记得陈弟兄来的时候，他讲，如果你讲话讲得不恰当，就像烂苹果就在自制楼里头。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能够做得恰当，我们总是讲得太多讲得太少，该讲不讲不该讲不讲。你唯有神给我们的信心，神的品格，我们才活出耶稣基督荣耀圣洁的生命，人会羡慕来寻找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当然这个我想稍微交通一下，这个所谓的温柔，耶稣的温柔不是说怕事情，不是说为了怕麻烦，乃是说为了恰当。人人之间的问题的冲突总是要解决，但不是回避问题，假装问题不存在，或不把事情讲出来。耶稣是和平之子，他不怕冲突。在个人场合里头，我们刚刚讲，有些时候绝是生气，但是为了使人和睦，他不姑息。但是你讲到这温柔不是让步，就是说做人的，有人弟兄讲做人的脚踏板，叫做脚踏脚垫，随意任人践踏。我想这个不是温柔的意思。耶稣的心意乃是说，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持守立场，用爱心说诚实话，来真实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问题。下面讲到感恩，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一头就讲到感恩。他讲到感恩的时候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人不悔改，耶稣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因为如果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如果是传到推罗基督，他们已经悔改了。这感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头能够说感谢神，感谢上帝。那么这个感谢是怎么感谢？父啊，我的主，我感谢你。父是表明一切的源头，天地的主是表明上帝是主宰安排一切。主耶稣在那一种人说落魄失败的光景当中，他能够认识凡是临到他身上的都是出于父神所安排的。这个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对不对？我感谢你，表示主不只接受神所的安排，同时他还是感谢着领受。他不只是接受，是感谢的领受。有弟兄讲得很好，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好最成功的是什么？乃是神的安排跟我们的意见不同相反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顺服下来，十字架才能真实的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有主的品格能够显明他的荣耀。 我想一个不快乐的人往往当然有许多原因，我们可以说主要是因为不懂得感恩，我们到底配得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我应该得这个，我应该得那个。但是一个快乐的人往往是懂得感恩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不配的，什么都不配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到底我们配得什么？我们配得救恩吗？我们配得罪得赦免吗？我们配得成圣荣耀像主耶稣基督吗？这些都是神的义，耶稣的义，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做到，对不对？有一个姊妹问他说，你配得了什么？他只有讲到一件事，我只配得死。当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在这个环境的底下，你会谦卑，你会有主的同在，你会有高油的同在，你有主的平安喜乐，对不对？有一个人讲，上帝有两个房子，一个在天上，一个就是在温顺感恩人的心中。有一个姊妹也讲到说，一个人现在 OK， 目前我们现在我们所遇见的事，我们所有的人事物，对我们拥有的是不是能够存着感激的心？感激的心，如果是感激的心，我们现在可能我们不满意，我们觉得不够多不够好，但是如果有感激的心，神的恩典会让你我得到更多。反过来讲，如果你现今神安排的环境你不满意，你可能永远是不是永远也不会满意。我下面就提到，我们都知道 Jacob 有多少人都知道 Pastor Jacob 那个，但我们当中讲过到、有几个人他已经被主接去，他感谢主80几岁，对不对？那个岁数满足啊，像亚伯拉罕在雅各的时候，上个礼拜就我们参加他的敬拜追思礼拜，在节目表中的题目是什么？为他的一生感谢神。英文是说 Thankful for the life of the Jacob。 他被主接之前突然想象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四月份的时候还请他传福音，对不对？礼拜五晚上，他五月份他就被主接去，发生问题的时候到埋葬时间我相信很短，有人问他说什么原因，很多人问，我有在问，没人问这什么原因，好像没有问出一个结果来，但是他们也没有说。但是我感谢主，他的姊妹他的家人能够为这个弟兄为这个神的仆人能够感恩。在这里我讲到三点确认。第一个，这个世界不是你我的家，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到上帝那里去。也就是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一本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你信耶稣了吗？你知道你人生的末了你要到哪里去吗？他知道。第二个，他是神的仆人，他看重神的话语，你一生他就传主的福音。他的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读圣背圣经，他天天他女儿做个见证，哪一个不会骗你，你都是圣经节，中文英文的圣经节，他每天读每天背，不止背英文圣经也背中文的圣经，所以神恩待怜悯他能使用他。第三，人的生命是一口气，今天在明天不晓得在不在我们不知道，但是生命在上帝的手里头，甚至还有今天，我们把握机会，把握今天，跟随主的羔羊，爱主服侍主，只等到他再回来。下面我们就讲到看重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3章23节，这个是一句非常特别的话语在里头。这个我们就觉得凡善人很坏，假冒为善，对不对？耶稣，我们马太福音讲到五个八虎，也七虎八虎，也马太福音也讲到有相对的八个咒诅对凡善人。但是我们就知道主的品格是那种荣耀跟完全，但是耶稣就看重神的话，在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记载给法利赛人什么特别的权柄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是唯一的就是神的话，所以上帝神的儿子看重神的话，所以犹太人他们需要顺从神的话，人可以不顺从法利赛人的遗文字句传统对一些的规则，但是在这里我们感谢主，我 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的荣耀生命圣洁跟美丽，怎么美丽？他不因着法利赛人的行为而跌倒。我们今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太容易因着弟兄姊妹，因着人的行为而跌倒。但是耶稣没有，我们要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尊敬尊重神的话，也活出主的自己。我们感谢主，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讲话算的话，他怎么说怎么成就。他在路加福音24章19节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他怎么说就怎么实行。那些依靠主活在主里头跟随羔羊的人，也能够活出主，看重神的话，彰显神的荣耀。下面讲到耶稣如何对待犹大，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在约翰福音13章29节，耶稣跟犹大讲的话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做的事你赶快去做吧，但是没有人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么爱他，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宣布在门徒的当中，总是平常还是爱他。他知道他贪财，但是还是教他做财政部长，总是有机会能够叫他悔改。这显明神的爱，上帝的爱是非常奇妙的。这个凭着我们自己是绝对办不到，你要给我们的恩典跟信心，我们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榜样。人今天人说为什么不容易信耶稣，因为求主怜悯我们，往往求主怜悯我们不容易在你我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下面我们讲到雅各如何走信心的道路。我想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神给我的亮光，我觉得亚伯拉罕、撒雅各神就是你我的神，他们的遭遇也可能是你我的遭遇，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主，这个是今天你我活在地上的根据。我实在是非常感谢主，亚伯拉罕、撒雅各他们都是不完全，像你我不完全一样，但是神爱我们，神一定按照他的旨意拯救我们，为了成就他的荣耀。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4章35章那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发生在人类的当中，在发生许多枪杀的事件、谋杀的事件的里头，在雅各在当时就发生。在最后只要讲到试验主，试验雅各，他认识神的信实怜悯，能够继续跟随主。雅各的女儿迪拿，她被迦南人侮辱事件，雅各听见这个事，他没有反应。有人认为雅各不应当，这个老爸做的不恰当，应该有适当的反应。不过很奇妙，雅各本来是蛮有主见的，蛮有能力应付一切难处的人，但是自从过了亚伯入侯，垂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不一样。他每一步路都需要听神的，每一步路都需要依靠神，所以他好像没有反应。这个事情有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而且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可以去问雅各，你如果对他有问题的话。雅各儿子他们用诡诈的方法欺骗他，说你们如果要嫁我妹妹的话可以，但是你们要走割礼，那么全村的人、事件的人、家人人都在疼痛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杀掉。雅各说对他的儿子西缅利未说，你们连累我，连我在地的居民中，我是在家人当中是最少的，从而使我有了臭名，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当然雅各的西缅利未在雅各死的时候，在说预言的时候，对他们都有主的审判跟管教，在分产业的事上就显明神的作为。那么神也是一个施恩怜悯的神，也是伸冤的神在里头。但是你要看见上帝的反应，上帝有没有责备雅各？你去看的时候没有，就再来讲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雅各说创世31章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我要在 在那里逐一座谈给我，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值得注意，神的名字出现在33章的最后一节，神的名字在出现35章的第一节。34章发生误会的事情，神完全没有提醒。上伯特利去敬拜神，上伯特利在那里尊敬神的旨意，能够继续的往前。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可能依靠自己。今天太多的事情，这个世界是有苦难，但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苦难。我们要拿够了信心，我们能够继续往前。是的，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是罪人，败坏的罪人，但是却是上帝所爱的。我就感谢主，就从创世纪神给我看见坚定的信心，能够继续跟随主。所以就引到在新约的里头，一节我们往往所喜欢的更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要记得，这是在这个试炼试探的当中，神要为你我开路。主把我讲，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包括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主要是神是信实的，他并不叫你们受试炼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我下次感谢主，在许多难处极大劝人当中，这句话实在是安慰了我。继续仰望主，祷告主，依靠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我能够忍受得住。那么这是神的救恩，这是雅各如何走信心道路的一个秘诀，对不对？我们下面讲到很快，羔羊同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只是仰望神的羔羊，我们完全我也不是刚刚我们有交通的怎么样被羔羊态度。我们在第三部是讲到生活，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要以基督同住，与上帝同住。刚刚主理弟兄哥我们读了约翰福音15章，对不对？从1节到17节。那么我就特别是着重五个地方，住、同住、永远存在，用这几句话彼此交通劝勉。第一句话就是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盘在世上，也就不能结果子。你若不藏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的。在这里住在主里面，跟在主里面跟住在主里面是有不同。在主里面是得救的问题，对不对？住在主里面是交通的问题，天天我们跟主交通的问题。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在主里头，但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才能有主亲密的交通。我们不要像约翰福音15章那个浪子，他是儿子，但他不住在家中，他出去放荡，但是最后感谢主，他都能回来。那么第二处是讲到17节，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当然跟祷告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经常与主同住，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到有第五，主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清楚知道神的话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怎么祷告。这是我想懂得怎么样祷告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秘诀。那么简单来讲，这一首诗歌我们都喜欢的 ABC 嘛，神的重用仆人，他有灵恩的恩赐跟医病，他讲到的恩赐，他跟人祷告的恩赐。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在我里头的基督，祷告在天上的基督。他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必成就，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就第十节，住在主的爱里头。服侍主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也许有人讲是知识、聪明、才干、办法，但不是。我们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是怎么讲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么才说喂养我的羊。所以这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是在主的爱的里头遵守主的命令的一个秘诀。我现在就是如果讲到一个姊妹见证，也许有人看过这个见证。 他这个题目是什么？主要是婚姻是讲爱，但是不讲理，这点是不可能嘛。婚姻是讲爱，但是不讲理。这个聪明的姊妹，他这个有许多艰难痛苦，但是他结了婚，他体现的时候是最理想的白马王子，理想的对象。但是你要知道，人的牢笼里头何等的败坏。那么他就讲到他们的两个性格都不一样，在蜜月过后就产生了许多的问题，那么产生许多的冲突，天天冲突，那么再加上他的女儿也生了自闭症，那么这个时候今天许多情形在里头，所以这个他们后来就讲到说是不是要离婚。他回到北京去，同学里面 50% 都是离婚，那么但是他也不敢离婚，因为离婚以后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会更幸福吗？第一次的婚姻已经那么痛苦，然后第二个婚姻就会更好吗？那就感觉神的怜悯保守，他并没有选择离婚的道路。我们感谢主，这个题目叫重新开始。有一天他们来到神的家，他们信了耶稣。以前对于先生的看法中，他的缺点是用放大镜把它放大，然后用最厉害的话来批评，来使他不高兴，十年以后都会记得。但信耶稣以后，人在基督里头就是新造的，那就完全的不一样。他就讲到说，他就是这位上帝是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是需要我们与同住的，这位上帝是需要我们建立关系的。所以这位上帝他讲说，他好像一只连在葡萄树上，上帝的爱就渐渐地注入我的心里头，让我从里面外面开始了改变。他们后来参加了聚会，他们也为孩子祷告，那么孩子的病也是得到了医治。他发觉这个孩子自闭症光靠医生医药还是不够，主要还是发觉许多的问题给他仍然是在上帝那里。那最大的改变是讲到呼吸的改变。他们开始就讲到互相道歉。有一天那些人，他对他先生说，对不起，在20年当中我一直抱怨不体贴，其实我一直都在伤害你。他先生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也尝试这样，我实在是亏欠你，让我们的关系重新开始，可能吗？感谢主。最后讲到在主的爱里头，佛祖的命令就能彼此相爱。婚姻是讲爱但不讲理，这是他悟出的道理。夫妻如果讲理，情感情就会淡，家就成了家中的坟墓。爱如果随着情感走，很久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人爱是会非常有限，不像上帝爱是永远的。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那么这个爱就好像，事实上神也感谢主，婚姻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些提醒。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个约，不管是健康疾病，不管是各样的难处，我仍然守这个约直到死为止。爱是什么？他用哥林多前书13章所提到，我们弟兄们很喜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是永不止息。这需要我们里面充满上帝的爱。葡萄枝接在土壤上，你们有羡慕有这样的爱吗？如果还没信耶稣的，要信耶稣进入你的心，耶稣的爱，上帝的爱充满你，你们得着这个美满幸福的婚姻。最后讲到主的喜乐住在我们心里头，爱乃是喜乐的源头。我们若要尝到喜乐的滋味，我们自己要浸透在主的爱的里面。基督的道路从来不是愁云满布的，因为主的喜乐叫我们得到满足在里头。最后讲到15、16，我们所结的果子能够长存，是我拣选你，而不是你拣选我。 这个跟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他们选老师拉比自己选，但是在这里头是上帝耶稣来拣选你我，婚配是结果子。如果在主的恩典里头，在主的爱的里头，跟葡萄树结在一起所结出的果子，无论是福音的果子也罢，圣灵的果子也罢，那么是永远长存。当然，我们这个祷告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祷告。最后，我们讲到约瑟。至少约瑟好像我们觉得好像不，我们不配得的约瑟一切的祝福。事实上这个不见得对，约瑟预表基督，基督的福气，基督的产业，就是约瑟所得到的。其实信耶稣的人要得到约瑟得到祝福，信耶稣的人要得到耶稣基督基督的产业。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是不容易，要遭受许多的试验，所以诗篇105篇告诉我们，耶和华试验他，直到他自己成就。你要进入神的荣耀吗？你要依他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你要那么经过苦难，你主经过苦难才会进入这个荣耀。约瑟被他兄弟所嫉妒，被卖到埃及。约瑟在他的埃及的主人女主人地下陷害他，落在监狱里头。约瑟他想帮助人解闷，求他们帮助，但他把他们忘记，但是很掌权。最后神让约瑟得到神的祝福。在约瑟的里头，一生的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从两方面来看，他生两个儿子，一个是谁？是马拉西，对不对？马拉西就是忘掉愁苦，嫌神他的工作救恩，他才有办法讲到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就与华典，使他能够昌盛。这个我想这两个福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49-25、26，我们一起来。得全能者，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土养的福。第26节，得走勇士的山岭，自己的变入福。那么这一句话到底我就简单讲一下，什么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我们都知道，英文叫做。然后下一代，就下一代是指母亲的奶，那么是针对母亲跟婴孩来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婴孩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从母亲的奶里头得到一切的满足跟需要。这个意思是什么？上帝，因为我相信的上帝是全丰全足全有的上帝。天上的福，地里的福，那个这个是相当丰富的，是指天后地狱的湖，包括雨水，包括甘露，包括泉源，包括矿场，包括农场，包括畜牧。这是天上地狱的湖，生产乳养的湖。我们就当然就讲到，就指着好像母亲的生产产生生命，我们的儿女就是耶和华的产业。讲到母亲呢，是生产的母亲，那么这个刚刚已经解释过，这个奶呢是胸的奶，就是讲到神是我们一切的喂养和一切的供应。勇士的山岭，还有自己的边界是山岭，是指的坚硬不移。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所以这是耶稣所得的祝福，今天也是运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凭着信心领受所得的祝福。在是神的同在，这个祝福是什么？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平安喜乐的祝福，是哥罗西书里头所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智慧都藏在耶稣里头的祝福。刚刚讲过，你得着耶稣就得着一切，你丧失耶稣上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你要不要这个祝福？我想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不如停在这里。这是住在基督里的祝福，我们是不是从神的恩典跟信心天天仰望神的羔羊？我们凭神的恩典跟信心天随跟随主的羔羊，我们是天天凭着恩典跟信心跟随 与主同住，直到世界的末了。像在诗篇二三篇开始告诉我，大卫说，我永远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与主同住的意思。当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在更多前书十章告诉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跟随主到底，爱主服侍主，直到主的再来。我想我们今天的话语 就停在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领会的弟兄姊妹。
与主同住。好，我们一起打个诗歌本362首。